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中国。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每年高考期间都会出现很多引发民众热议的话题。那么在这些话题中，高考作文题似乎每年都会引来民众大量的评论。那么今年中国高考的作文题出的都怎么样呢？有没有奇葩的题目作文题出现？美国高考对于考生的写作又是怎样要求的？美中两国的高等院校入学考试有没有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我们今天的专家试点就邀请专栏作家、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的主任南桥先生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南桥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今年的高考是刚刚结束哈，那么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每年的高考可以说都会有一些引发民众热议的话题，比如说有的考生这个上考场前突然发现证件没带哈，或者说有的这个考生迟到了可能十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被禁止入场，然后失去了这个考试的机会，甚至还有考生在考试前这个集体的撕书哈，宣泄压力等等。那么每年呢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就是高考的作文题。往年的作文题公布之后，人们都会评论哪些考题出得好，哪些出的难度比较大，或是这个哪些题目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那么您认为今年中国的这个高考各省份的这个高考出的作文题怎么样呢？有没有您认为比较难甚至说是比较奇葩的题目出现呢？
您刚才说的种种的怪现状啊，比如私书啊，然后或者说没赶得紧去考场啊，都是因为这个高考啊，在中国来讲是一场豪赌，是一种高风险的考试啊，所以不要说考生自己，就是整个社会都被搞得神经兮兮的。今年的高考作文嘛，我觉得题目还可以，有点进步吧，至少没有多少这个让人觉得无从下手的那种怪题目，把学生给蒙住，把他们给考倒。学生至少有了一些选择吧，比如说全国卷一，让学生在一堆这个关键词啊，比如说一带一路啊、中华美食啊、长城啊、空气污染啊、美丽乡村等这关键词中间选择，那么这个学生随便可以找几个关键词，然后组合一下，可以写出一篇文章出来。那这题目呢也比较接地气吧，很多和社会热点有关系，比如广场舞什么的。如果学生平时稍微关注一下这个社会新闻呢，而不是说闭门读书的话，那都可以写出来一些话题的。那么总体来讲，没有那么过去那么奇葩吧。不过呢，还是比较主旋律。比如说这个给外国青年介绍中国，那肯定希望是正向的介绍，或者说是拍摄衣服呢，或者说多幅照片，显现中华民族的成就。我说这个给中华民族成就拍照也可以，自拍也可以，但是如果不穿线怎么办？有没有这可能呢？您刚才还说这个考试前后有人撕书减压，我觉得这个事很难说明问题吧。如果这书以后还可以用，我想大家是不会撕掉，大家都撕，说明这书没有多少价值，这也是一个象征啊，就说明学习是一种阶段性的手段了，而考试呢也不只不过是一个敲门砖，敲完了然后砖就扔掉了，学习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了。
我们知道这个考前哈，这个考生可能会通过各种形式来宣泄自己的压力哈。我昨天刚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在吉林省延边，有人这个考生的家长是把这个打糕，就是朝鲜族的一种传统的食物，然后是贴到这个校这个考点的门前，然后就是以此来讨一个吉利，就是打分糕嘛。然后对，就是很多这种有意思的消息哈会出来。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历年哈中国高考都会有一些被人们评为这种奇葩或者说非常刁钻的这种作文题。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作文题出现？这种奇葩也好，刁钻也好，这种题目真的有利于考生在这种高紧张高强度这个考场上发挥出真实的写作水平吗？
我觉得过去呢出现了这么多奇葩题，关键原因啊是因为高考是为了淘汰，是为了拉开差距，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所以考题它总是变得呢神神秘秘的，就害怕被人家猜到嘛，害怕被人家压中。那么有些学者甚至还认为，比如说北京大学的张一武教授甚至认为考题必须这样，就免得被人家套题。那么所以这个就变得那么神秘嘛，那么奇葩。可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变得这么神秘呢，它就不能够指导教学了，也不能够让学生呢循序渐进的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这好比像打篮球一样，你今天让篮球架子，让篮球那个球篮放在墙上，明天放在天花板上，后天放在河对面，根本都不知道球篮在哪里，你让人家怎么训练？就是姚明的话也有劲使不出来呀。 那么我们现在的考题基本上就这么回事吧。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这些作文题有时候还不如过去的这个八股文。八股文至少还让你学会这个怎么样起承转合呀。现在的作文呢，我们不知道老师要出什么样的题目，不知道他们葫芦里面卖什么药。考试呢应该是检验教学，也应该能够合理的指导教学，而不是绑架教学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嗯，明白。就像您说的，这个现在中国高考的这个作文题出的水平是良莠不齐哈，弄得这个考生们也是疲于招架。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作文题属于这个出的好的题呢？或者说您认为这个高考的作文题应该满足哪些起码的标准呢？
我觉得应该符合如下几个标准吧，我自己想了一些。我想首先应该背景中立，不能说有的考题呢农村的学生做不出来不知道，或者说哪些考题呢城市的学生啊不知道。另外呢，话题也比较宽泛，不能够太狭窄，不能说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应该是一些所有人都可以发表一些观点的话题。这样的话可以从这个作文中看出学生基本的思路，看出他们思考的能力，所以目标应该明确，标准应该清楚。那么普通人经过实战的训练呢，都可以很精准的提高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技能。另外一个话题要符合常识，我觉得甚至应该包括一些社会热点的问题，比如说最近那个马里兰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讲，社会上热议就很多，那么大学生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这里面如果出这样的话题的话，能够看出学生的思维是否清晰，思路是否敏捷，这才能够选择人才，选拔人才。我觉得这个话题不应该是那个出卷的人在封闭的宾馆里面想出来的，它可以来自于地铁上听到的，茶馆里面听来的，微博上看到的，应该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才是，因为这个教育是为了生活的嘛。最后我觉得应该激发人们的思考，这个考试题目应该激发思考，不是为了写作文而作文，为了写而写，它应该能够用来表达思想，能够促进思想，这也很关键啊。
嗯，就像您说的这个思想啊，或者说这种内容才是这个写作最重要的这个核心哈。那我们也知道美国的这个高考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SAT 的考试，它这个考试对于写作，对于考生的这个写作能力有什么要求呢？这个美国的这个 SAT 考试它的作文题一般都怎么出？另外您认为这个美国和中国两国的这个高考就写作考试而言，有没有值得这种相互学习借鉴的地方呢？
像美国他的作文，比如说 SAT 的考试，他的作文基本上这个题目都是有经无经也无险，应该这么说吧。比如说他出的题目包括这个领导者应该追随自己的信念还是公众的意见，我们是否应该表达和权威人士不同的看法，哪怕有负面的效果等等等等，这个话题都很宽泛。这些题目呢就要求学生他能够表达一个基本的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基本的观点，有个人发挥的空间，而且平时也可以去训练，这题目都不偏呢，所以它能够增加考试的信度吧，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经常讲的信度 reliability， 也就是说这个老师改跟那个老师改结果都差不多，就是这个学生写和那个学生写基本上都有话可讲，话题不会太陌生。我觉得这是 SAT 是值得中国高考可以学习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法国的作文题，其他国家的作文题也往往是这个样，很少这种偏门的让你觉得摸不着头脑的那些话题，比如说提篮冲冠，去看妈妈，什么妻子不用横着放，这些稀奇古怪的这个题目。考试所考的那些学生呢，他们应该是成年人，他们应该有一定的思辨能力，应该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应该有一定的沟通能力。高考作文应该设法去展现这些能力，应该让学生知道怎么样去讲一件事情，怎么样讲一个道理，怎么样去描述一个问题，描述一个问题，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法。我觉得应该高考作文应该从这个方面去考虑吧。
嗯，就是您认为这个高考题目还是要这个以人为本哈，就是尽量不要让考生去光这个花很多的时间去琢磨他这个出题人是什么意思哈，而是更应该这个更多的时间去发挥自己真实的这种写作的能力。好的，那我们这个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南乔先生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